从来没有，这个祝福从来没有叫他改变一点。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主要把他带到亚伯渡河。亚伯渡口，亚伯渡，亚伯河刚刚好是死海到加利利海。现在神的目的是要让他从死海往加利利走。他本来是什么？本来是一毛不拔，他实在是铁公鸡啊，一毛不拔。他见到舅舅，舅舅给他祝福；他见到什么人？见到法老，法老给他祝福。你看见他用各种的方法，结果呢，舅舅的羊就变成他的羊。所以你看见他只要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他离开家的时候，孤家寡人一个。他20年有浩浩荡荡，你看见十一个儿子，4个妻子，牛群羊群无数，这就是成功的人。这样的人为什么成功呢？因为世界为我，但是我不为世界。人人为我，我不为人人，这叫做死海。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当雅各经过雅各渡口的时候，神就摸他一把。这就证明说，他本来像死海一样，本来像穷一样是丑陋的，本来像死海一样是一毛不拔的。现在呢，神开始在雅各身上开始工作。所以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经过20年长夜，太阳终于起来了，他看见了神的面，他有希望。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神继续在他身上工作。所以你记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见到法老，按理来讲他应该像从前一样让法老为他祝福，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能够为法老祝福。弟兄姊妹，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说他不同了。从前他要的是祝福，现在呢，他可以把祝福给别人。他可以给当时是最大的一个国王，没有人比法老更大。法老只能给别人祝福，法老不可能再从别人身上得到祝福。现在雅各神在他身上工作，把他变成荣耀的以色列。到了晚年，他能把祝福给出去。他生的时候是匆匆，他生的时候是匆匆忙忙的，抓住哥哥的脚跟；他死的时候是从从容容的，扶着杖头来敬拜神。这是什么工作？这个就是神在雅各的身上，让他从死海最后变成加利利海。一面水又进来的，一面水又给出去的。雅各所以蒙着许多的恩典，神终于让他看见说是为着把这恩典给出去的。有一个弟兄在中国蒙了许多的祝福，神给他许许多多的钱，他甚至于说恐怕在中国很少有这么多，有那么多钱从他手中经过。但他下面说了一句话，他说恐怕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像我剩下一块钱剩的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像死海一样，我们可以得到许许多的财富，到此为止，人人为我，全世界都是为我。但是什么叫做加利利海？一面我是最富有的，但是另一面我剩下一块钱的次数也是最多的，这个叫做加利利海。所以弟兄姊妹，要把以色列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从虫变成这个蝴蝶，从死海变成加利利海，你看见这是神所做的工作。所以你看，在这个沿着约旦河的路上，你发现有好多故事。今天晚上我们只能举这么简单的一个，你就看见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就是从以色列雅各怎么经过宾威勒，怎么让神摸一把。现在你看雅各不一样，现在用今天的话来说，十字架在雅各身上做了很深的工作。这个工作能够叫雅各从最低的地方能够爬到最高的地方。水向下流，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我们肉体的倾向就是从加利利海到死海的，但是感谢主，现在呢，神在雅各身上有个工作。那个工作什么？那个工作让他经过两个渡口， 然后从雅各渡口呢，他就往东西西边走，他就到了世界。如果我们这个西边我不去看他，我们重点不走在那里。所以你看见吗？就在这样的一路上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些景观，就是试着让我们明白，试着让我们清楚到底圣灵是怎么做这个工作的。所以感谢主，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我想今天实在没有时间的，我们的时间已经快没有了。如果你仔细来看，这里面好多的故事都是告诉我们从死海到加利利海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因为我们说过这条路是约旦河连起来的，但是弟兄姊妹，在我们来看，雅各不过是像死海，应该没有希望，但是主能在他身上做奇妙的行动。那现在我们在接触今天的信息以前，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有一个，事实上呢，如果大家明白这个，明白这死海的情形呢，你就会知道说，原来根据圣经的预言，有一天死海要下地中海。不过呢，在这里，在我们来看这个预言以前，我们先要把一件事告诉弟兄，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我们如果这个从假如说我们现在啊，把这个迦南地啊，我们从西，假如我们站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么一面呢，我们对着什么地方？我们一面对着地中海，一面对着死海。那比方说，我面对地中海，我对向死海。然后呢，经过我所在的地方，画一个切面，用一个面，一个面垂直的面，垂直地球这样切下来。那么切下来的，你只要注意它这个横切面，你发现很有意思。这个横切面呢，最左边、最西边的是地中海，最东边的呢就是死海，所以圣经又称它叫东海。那一个东海，一个西海，西海就是地中海，东海呢就是地中海。那么地中海当然在海平面上，那么死海呢，在海平面以下400公尺，这么低的地方。但是现在有趣在什么地方呢？有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如果你从死海往上走，你发现在这个横切面上最高的点是哪个点呢？最高的点是耶路撒冷。那么现在有一件事非常有趣，这个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有一条溪啊，叫做基伦溪。耶路撒冷根本没有水的，耶路撒冷的河，你看见吗？圣经如果你读诗篇的话，讲到神的河在城里面，那条河呢就是基伦溪。事实上，基伦溪呢，到了冬天才有水，到了夏天呢，根本就是干的河床。不过呢，那个基伦溪是从什么地方流过呢？是从耶路撒冷的北边，然后呢，它流过哥哥他山，然后呢，它流过圣殿山，就是摩利亚山，它也流过什么地方？它也流过克西马尼，然后呢，从那里呢，就一直的就往这个往沿着这个什么呢？沿着这个。这个橄榄山呢就往东流，那往东流的时候，慢慢就从最高的地方又往最低的地方流。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什么耶路撒冷是在海平面很高的地方，死海是在海平面很低的地方。所以当这一个希伦溪慢慢往下流的时候，它事实上呢是沿着一个河谷一直往下流的。那么非常有意思，当他慢慢往下流的时候，他发现呢，波大尼在他的西边，波利恒在他东边，然后慢慢在往下流。那么迟早有一个时候啊，你会流到什么？你就会流。那么然后你慢慢往下流，你就发现根本是一片的旷野。那个旷野呢，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就圣经叫做犹太旷野。那么主耶稣呢，就是在这个犹太旷野里面受试探。所以你越往下流越恐怖，因为你看见那个就是我们主所试探的地方。 那么同时呢，等到那个水呀、啊，冬天的水慢慢流，流到什么地方？如果流到水平面以下，就是地中，我们知道流到地中海的水平面以下的时候，那么那个些地方山谷，这个山谷在英文叫 valley， valley 就是指干的河床所的，平常根本没有水，就是个山谷，就是河谷。但是呢，等到冬天有水的时候，水就从那里流，虽然是溪流，但还是从那里流。但是你知道，因为它一路往下，一直往下，等到一到地平面以下的时候呢，那个碗底给你的感觉啊，就是像一团火一样。所以不止太阳晒在那里，你慢慢慢慢靠近死海，慢慢那个温度呢，靠近体温以上100多度。我们说过100多度。所以你慢慢再往下流了，没有多久呢，就到了死海。到了死海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温度是高的不能再高。我们说过，有的人说笑说是这火鸡生的蛋都是熟的，因为的的确确那个是热到一定不能够再热了。等到你真的到了死海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天气有多热吗？许多时候啊，明明这个耶路撒冷是下雪的，这个东边的摩亚山也是下雪，你看见两边都是白白雪盖着的，但是到了死海，那个雪就是下不来。那个温度到一个地步，是连雪都下不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地球上，你要找一个地方像地狱一样，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地狱呢？地狱就是让你给你感觉到一个地步，你连雪一点的雪花也看不见。你在同时就在同一个地方，你往两旁看都是白白的一片，因为雪盖在上面。但你到了死海呢，那里的温度，那里给你的感觉就是像夏天的感觉一样，你从来在这个死海上面没有下过雪，没有人。然后到了这里，你所看见的是死亡的一片。那么大概是在它入口的地方，往南边走10英里的地方。你知道那个海有多深吗？那个海的深度啊，就是，或者这样说吧，这个死海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它到地中海有多高，就这个中间400公尺，它下面有多深，你明白吗？从水海的平面一直到地中海是400公尺，因为是它的水平面底下400公尺。那么这个湖有多深呢？湖如果往下去的话，也是这么高，也是400公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地方我们说过，到处都是充满死亡。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圣灵就告诉我们说，那里曾经有一度，就是索多玛、俄摩拉被所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所以你到死海附近啊，你看见等到水往死海流的时候，一点一点的这个生命气息也没有。耶利哥城呢是唯一那个附近的绿洲，因为那个泉水呢是被谁医治好？被伊丽莎医治好的。但是不要了，不光如此，所以是一片清水，所以叫做棕树城，那是难得一块，那是耶利哥城，但是也是咒诅之城。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如果把这个死海啊当作一个钟的话，在9点钟的地方，那刚好是有一个地方叫隐基底。如果你仔细读歌中之歌，那我们知道那个可以说沙漠中的绿洲。除此之外，我们可以说放眼望去是一片的死寂，一片的古荒，到处看见的荆棘和蒺藜，你所看见的景色就像是你在西乃山所看见的景色。那里是太阳高照的，给你的感觉，你根本就是在好像在地狱里面一样，完完全全是一样的。那不仅如此，大概呢，根据考古学家到现在，他们十分相信啊，这个索托马和俄摩拉那两座城呢，应该就是埋在这个死海的底下，在南端的地方，靠近索尔的地方。那么现在有很多很多人，有人说找到索罗马俄摩拉，甚至有的人说在外太空应该都能看见。那么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大概应和考古所能证明，大概在南边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当初索罗马俄摩拉所在的地方。因为现在有一座山呢，叫做索多玛山，这 这个山呢就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个死海的西南端。